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节。门徒也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我们可能问许许多多的问题，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问过像门徒这样的问题。门徒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其实以我们脑筋里，我们可以有个很标准的天国里神最大，天国的王最大。其实这种观念都还是世俗的观念。一个国家谁最大，是不是啊？一般都是总统最大。当真正有民主素养的人，一个国家不是总统最大，因为总统是老百姓选出来，所以老百姓最大。这些都是道理，老百姓一大大的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大小，你说天国里的事，好，我把它讲的具体一点。我们今天很少人去问天国里谁最大，因为好像很遥不可及。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个概念在我们头脑里，假如问一个，假如说整个教会也是神国的一部分，或者教会到有一天就是神国，那么我们会不会常常问教会里面谁最大啊？教会里面谁最大？我相信每一个人一问谁最大的时候，就已经受了怎么样？就已经受了这个世俗的影响，世俗化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魔鬼就是要争大嘛，他不甘心他自己小嘛，所以他要争大嘛，他要与至圣者同等嘛，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在晨更以前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这样的祷告，我也不晓得今天要看这段圣经，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这样祷告，因为稍微分享点很真实的，那个真实的感触。因为现在在我们在爱之家有这些中国来的学生，最近要来一批，光是来一批，在一个学校就有14个同学。哎呀，心里面总觉得说，哎呀，这些孩子们来，我们应该怎么样照管他们，怎么样给他们分享我们所得着的福音。那以后另外一个角度马上也想到说，哇，你看我们现在有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半，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比如说这个，比如像我们夫妇啦，建华夫妇啦，这个佩蒂夫妇啦，冠霖夫妇啦，对不对？还有一个郑家任老师夫妇了，还有一个这个张弟兄，台湾的张弟兄夫妇，我们就是这五对的，相对来讲年纪比较长、信主比较久、比较有一点负担的。我今天的祷告很有意思，意思就是说，主啊，主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头脑里想说，我在负责这个教会，这个思想都不是从神来的。我再讲一次，我在带领这个教会，我在负责这个机构，这个思想都还不完全是从上帝来的。至于说他从哪里来的，我还不能讲，至少我说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不是从神来？神来的思想会像耶稣一样的。什么叫大？没有大，谦卑服侍众人。我说今天比如拿我来讲，我今天的祷告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触，说我说主啊，让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我在负责这个爱之家，我是在带领爱之家。然后每个人有个思想说，主啊，谢谢你把这样一个可以服侍这一群中国来到清迈来读书的孩子们，可以跟他们分享你这个福音，可以跟他们关心爱护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其实我每一个人，其实在任何个地方，我们都应该是天国的一份子，然后来提供神借着一些环境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熬炼跟学习，而把我们做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跟器皿。生命怎么样，就在这样一个我们也是一份子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把它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不是这样吗？ 我突然发现这样一个思想好清神，这样一个思想好好甘甜，是不是？我们在一群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在一群，我们在一个神国度的范围的里面，可以不要比大，也可以不要比小，也不要说谁听谁的，也不要说谁不听谁的。我们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真的结出，我们真的在信主以后被神所触摸，被神所修剪，建造成全里面。到现在有一些可以跟能够碰得到今天大家在一起的这一个神国度范围里面的弟兄姊妹能够碰到的，怎么样呢？把我们所得着的这一份怎么样能够把它摆出来，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至少让这一群神国度里面的这些弟兄姊妹所组成的一个团体，你叫他机构也好，你叫他差会也好，你叫他教会也好，这些都是人自己定义的名词，其实一个事实不会改变了，就有一群神的儿女在神的国里面怎么样了，彼此互为肢体，我们能够供应我们的这一份，让这一个神儿女们大家聚集在一起里面，因为有我就多了我这一份的材料，就多了我这一份的力量，就多了我这一份的恩赐，就多了我这一份的软弱，是不是啊？那么怎么样呢？大家彼此有机会来学习，彼此有机会来建造。今天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思想，要有一个思想谁大谁小呢？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是谁负责谁不负责呢？我们道理都懂，哎呀，主是我们的大牧者，是吗？既然主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也牧养我，他也牧养别人，是不是？那么到底你大还我大呢？不要为什么，也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刚刚开始我是厌恶大小，你为什么跑到一个地方老是要比你大我小呢？我有点厌恶，不想参加。现在我慢慢发现说，其实不是你想不想参加的问题。我们找到了一个欢欢喜喜，把我们自己这一生陆陆续续在被神修剪，在跟随神道路上有很多的体会，很真实的经历，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大也好，我也跟你分享这些；你小也好，我也跟你分享这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么我大有什么用呢？其实你大你小，真正有这样一个大小观念的时候怎么样呢？不是在神国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大小的问题就在世界上权力观念的这样的一种的作祟。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我比别人大，要小心，因为权力会使人败坏浮化啊，要很小心。我们千万在神的国度的范围的里面，我再说，你不管叫他教会也好，你不管叫他差会也好，不管你叫他一个什么机构也好，你叫他一个宗派也好，这个都是人的解释哈，都是人的解释，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在神国范围里面的一群人。我们再也不要去问谁最大，我们要问的是神国里面的信徒，每一个人都应该谦谦，就是俯就卑微的人，就这个我们要像孩子一样谦卑，我们要俯就卑微的人，我们要不要看不起那些比我们幼小的人。就算我们今天生命有点刚强，生命刚强也不代表大代表小，因为那个大小是一个权力观念的问题。真的，我们没有一种权力观念大小的问题，我们可能有点生命走在前面的，而不是经历多一点的，那么这个就造成大吗？这也不造成大，这个只是会造成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加可以去接待一些去能够跟别人分享一点，我们多一些材料而已，不是大小的问题。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真的欢欢喜喜从这个角度，今天看见门徒会问天国里谁最大，耶稣回答的大小的观念不是大小的观念，是我们生命品质里面有没有谦卑的问题，有没有愿意接待俯就卑微的人的问题。我们真是有没有一个思想大小的问题怎么样呢？不要是这小子里面当中一个怎么样的跌倒的问题。假如我这样问你啊，是一个自己觉得大的人比较容易，自己觉得有地位的人比较容易使人家跌倒呢，还是一个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地位的人比较容易使人家跌倒？你讲给我听。 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比人家大，所以我有权利，我可以做这个决定，可以做那个决定，有没有？到最后怎么样？使人跌倒。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我们没有什么权利，我们没有什么地位，是不是？这个决定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做了太完全的决定，这样会使人家跌倒吗？我觉得我们好好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好像我读到了这个三个重点，我相信你可以读出四个五个六个来，感谢主你能够读出十个来，能够把它分享出来，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得着造就跟帮助，是什么？至少在那边读出三个。天国里面不是讲究地位的高低，是不是？天国里面讲究什么？天国里面讲究的是谦卑。天国里面讲究是什么？天国里面讲究呢是能够接待比我们更需要、更软弱的弟兄。天国里面讲到什么？天国里面讲到是不使别人跌倒，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跌倒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呢，我们真的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使人跌倒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呢？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被主使用去兼顾别人、扶持别人，或者被别人扶持、被别人成全、被别人建立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是第三点，不使人跌倒的这件事情上面，我稍微有点思想。我们使小孩子跌倒，他不感觉到我们爱，我们骂他，对不对啊？他会跌倒。今天我们想一个大人，他的跌倒是什么呢？他的跌倒又是跟孩子，跟一个很单纯的孩子不太一样。所以我在这边讲到说，不使人跌倒这件事情，那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使人跌倒。至少在神的眼中，他的跌倒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这个人的跌倒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心里面就会坦然。假如我们的存心就是为了要攻击一个人，我们的存心就是要打压一个人，我们的存心就是要败坏一个人，那么以后他跌倒了怎么呢？在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推卸你的责任，因为你说话的目的是要打击他，你做事的目的是要为了排挤他，为了怎么样呢？为了要让他这个把他扳倒他。假如这样的话怎么样呢？假如这个人真是因为我们所说所做的跌倒了怎么办呢？神有一天要跟我们算账。但是反过来呢，我们存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清洁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一切的一切怎么样呢？这一个心不是要让他跌倒，乃是为了帮助他，为了兼顾他。就算我们这样做，别人也会跌倒嘛，不是这样吗？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美。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内心里面会有一些冲突，那么怎么样？那我不说嘛，不做嘛。但是另外马上有一句话出来，耶稣说，凡不因为我跌倒了就有福了。我觉得人跌倒是个事实，因为人会跌倒在世界上是难免的。但是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他自己的私欲叫他跌倒，一个是别人的言行叫他跌倒，是不是这样？ OK， 假如说耶稣所做的一切没有要人跌倒，没人要没有为了打击人，没有因为要败坏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爱人，要兼顾人，都要拯救人，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使人跌倒的叫 intention， 这个我们学法律讲说那个犯意，那个动机是要人家跌倒的都没有，但是还是会让别人跌倒。那么有可能是误解，也可能是那个跌倒的人怎么样呢？不能满足他的私欲，以至于他跌倒，因为他想要听不真实虚谎的好话。那么有很多人没有讲他爱听的话，他就跌倒去来讲。那么这个跌倒怎么样呢？这个人跌倒只是没有办法得着耶稣向他讲恩言的福分，他的跌倒得不着神的恩典， 但是绝对不能够怪耶稣。就好像施洗约翰找人找他两个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我们是等候你呢，还是等候别人？耶稣讲到最后怎么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哪些人的跌倒，我真的有一天向神，神有一天向我讨债？哪一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好好想想，我们有没有真正在我们意识的里面，我们根本就有这样一个犯意，就有这样一个动机，就是为了攻击别人，使人跌倒的？我们在主面前要悔改。等一下，等一下，跳过一段，等一下会有耶稣在那边讲的。那么，讲到这边说，哦，这个有一百只羊里面迷失一只，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啊，这个迷路的羊，但在马太福音这边讲的比较稍微简单一点。其实，讲那个迷路的羊是那个跌倒的羊的话呢，那么怎么办呢？至少在这里，我看见主要耶稣要表达的一个心，就是要去寻找他。因为能够得回一个弟兄，因为能够找回一个这个跌倒的人，怎么样呢？这个真的是，至少主的心他是欢喜快乐的。这边讲到交比那99只不用不迷路的羊欢喜更大，这个更大的意义什么？你自己去体会。那个更大是什么呢？那个更大是比较什么的？就这99只不迷路的羊也让这个主人心里很开心，但是一直悔改了，他的喜欢更大。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前是为那只迷路的忧心，从前是为这个迷路的这个难过，是不是这样啊？为那个跌倒的难过忧伤，是不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找着了，怎么样？他那个对比的快乐。因为其他99只不需要为他这个迷他，因为他们没有迷路，不需要为他们迷路操心，也不需要为他们迷路什么这个难过，只是为他们高兴。但另外一只有过这样的迷路，有过这样的跌倒，所以呢，主人为他忧伤过、难过过，是不是？现在他回来的那一个比较的快乐，更高兴，我也想得通，是这样。但是下面我觉得讲了很重要的一点，什么一点呢？他说倘若15节开始讲了一个重点，很有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一个会去得罪别人的人，至少他想叫你跌倒，是不是啊？不然的话，那个是这个得罪你的人他已经跌倒了才会得罪你啊，是这样啊。这个我讲话会不会讲得太那个一点，你们不晓得，因为我真的我表达的方式这样，就是说一个人会得罪你，要么那个得罪你的人他已经跌倒了，假如他不跌倒的话，假如他不是一个跌倒的人，是一个像耶稣一样这样的人，对不对？他讲一些什么话，结果你跌倒了，得罪了你，那么证明什么？证明是你是一个会跌倒的人。他们两个人当中，今天我再看，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不晓得哪一个人是已经跌倒的人。但是我在读圣经里面看，是那个得罪人的人，他先跌倒在先，所以会得罪你。倘若怎么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么你要怎么样呢？你就要把这样一个跌倒的弟兄，也就是得罪你的弟兄，能够找回他。那么这条路在哪里呢？这条路在你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去指出他的错来，就是他的跌倒来，他在什么地方跌倒。他什么地方有软弱，你要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就指出他的错来，不是吗？ 因为他是一个跌倒人才会得罪你嘛，他既然得罪你，你不要就生气嘛，你应该要为他，像那个一百只羊里面一只羊迷路了以后，你要为他忧伤，你要为他难过，你要去寻找他嘛。他得罪你了怎么样呢？你不要忙着生气嘛，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先为他忧伤，真的想到他是一个跌倒的人，若是我们能够把一个跌倒人找回来，是不是这样？你将来也会你有一天也会得着那个喜悦。今天有很多人跟你巴里巴里的，有一个人怎么样得罪你的，你让他能够回来再成为你巴里巴里的弟兄，你的喜乐不是更大吗？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光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在亲情之间，或者是在同样在神国度的范围的里面，随处都有这样的机会。不是我们成为得，不是我们自己跌倒了去成为得罪别人的人，就是一个跌倒的别人怎么样呢？来做出一些得罪我们的事。其实这都是神给我们互相的机会，让我们怎么呢？让我们可以来有一个可以来面对我们怎么样不使人跌倒，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回一些已经跌倒的人。这边的一条路线非常的清楚，什么清楚呢？第一个，趁着他跟你都在一处的时候，你要当面去跟他讲，有可能是误会，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猜测，你要当着他的面去指出他得罪你。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要得罪你，是你自己觉得被得罪了，但是你当着他的面一讲，是他说哎呀你误会了弟兄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不就过了吗？啊，你们又能够慢慢又能够和睦了吗？但假如他真的是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你真心的指出他的错来，到有一天他会感激。我现在活到60多岁了，已经耳朵里面听到很多，听到很多什么呢？从前我刚刚开始用跟他在一处，当面直接跟他讲，他觉得受不了。但是事后经过5年、10年、15年、20年，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这个王哥从来不在背后捅我，他都是真的为我好，当面说给我。最近也听到一个跟我们同辈的弟兄在讲说，你们放心，我的弟兄他从来不会出卖人，谁都有软弱，谁都有过失，但是我们要以出卖别人要把他打垮斗臭为我们的目的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看在不信主人当中，对不对？叫什么呢？口蜜腹剑，有没有？嘴巴嘛甜得不得了，肚子里面藏了一把刀，一天到晚去捅人家，是不是？大家没想过，这个智慧的所罗门好像被神漠视，讲了这么一句话，记载在这个箴言的里面，当面的指责强如什么？强如背地的爱情。那么我再讲，你当面的指责都比背地的爱情很强，那么好，当面的指责强如什么？背后的刀剑，那么更是了嘛，更成立了嘛。但今天我要讲，有多少人觉得被人家得罪，愿意当着他的面去跟他交通呢？假如他不听，假如他不听的意思怎么呢？他觉得他没有这个意思，你觉得他得罪你，那怎么办呢？那么就可以找两三个人，对吧？这可以找两三个人，怎么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口定准。定准什么呢？定准到底是你说的对还是他说的对了吗？啊，今天我们不要老是觉得我们想的一定对，别人做的一定错，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想错了，别人做了再对，我们都觉得他做错，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不要所谓要有两三个人做证据，这什么意思？不是以你觉得他得罪你，或者也不是以他说我没有意思得罪你，两个的问题没有解决为根据，要听听旁人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英美法里面的陪审团很有意思，也不是你法官的主见，也不是你被告的主见，也不是这个原告或者有检察官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意见，怎么样呢？要让对这件事情不相干的第三者来看看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怎么样。今天是2013年7月5号，7月4号在香港有一个很重要的判决，是什么呢？陈振聪到底有没有伪造这个什么什么巩如新还巩新如的遗嘱，是不是啊？各方面的事情，谁来决定了？法官决定了吗？当事人决定吗？不是，是谁决定？是陪审团决定。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老是坚持，我们觉得这样想事情就这样。我们总要找两三个人来让他们句句都可定准的事实才来定嘛。今天不是哦，我们老是去想，我们去找一些什么人来支持我们的人，其实我们要去找一些反对我们的人，听听他们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这样吗？我觉得哎，这个可是耶稣亲口讲的哈，记载在圣经里面，耶稣亲口讲的话我一点都不打折扣，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保罗讲的话，我还要想一下这句话到底是他自己凭着自己的感动讲，结果神也漠视他，要把他自己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把它写下来，我都还要有点这样的一个考量。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这个写一些书信的时候，他怎么讲呢？我以为我是被圣灵感动了，所以才写这个。他到底有没有被圣灵感动？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嘛，是不是这样？那么神为什么要漠视他把这一个话也记下来呢？我相信要给我深思啊。但是耶稣这边是耶稣亲口讲的，没有任何可以怀疑。耶稣是真理，他讲的话就是真理，他做的事也是真理。他因为他是真理，他的言行都是真理。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我们今天处理弟兄姊妹人际关系，我们是这样的运用吗？还是我们黑箱作业？我们什么当面去称他跟他一个人在一起讲话没有？我们放些空气球，看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再来搞下一步，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啊。但是真，我们不想得着一个跌倒的弟兄，或者我们不想在跌倒的里面一直觉得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应该走一条耶稣给我们的路，坦坦诚诚的去面对你得罪我，或者我因着你的行为我软弱，这个事情我们要好好面对。特别是你觉得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主动，不是吗？倘若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是你不要等那个得罪你的弟兄来找你嘛，因为你觉得他得罪你啊，你觉得他做了不应该对你做的事啊，是你要主动，不是要等他来主动嘛，啊，这个原则我慢慢去思想。以后怎么样呢？各说各，他若不听的时候，他觉得你讲的不是事实，你讲的不对，那怎么办呢？要去找两三个人啊，是不是啊？下面这句话我不太懂的。我们今天有很多所谓的教会真理专家，你倒给我回答回答，那个时候耶稣那个时候有教会吗？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有教会吗？他原文里面用的是未来式还是现在式？我不知道，我原文不懂，你可以去帮我查。只是我在读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耶稣那个时候有教会吗？是讲以后才会发生这个事，那么意思就是说有了教会以后才发生事吗？用这样的原则，假如还没有教会的时候发生这个问题吗？就不用这个原则，到底什么意思嘛？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只有一个，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想说啊，去告诉教会，告诉教会什么呢？去告诉教会的长老，长老就可能那两三个人的先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再回过头来想想，要去告诉教会是告诉教会里面最大的人吗？其实前面已经讲了，什么最大最小啊？就让这件事情，让教会让弟兄姊妹知道，公平自在人心。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让弟兄姊妹都知道，哎呀，知道了不行，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了不行，那件事情让大家知道了不行，那么只给谁知道？只要给我，给我知道就好。因为什么？因为我是教会最大的。大了这意思啊？不，我们的心态在神国的里面，既然没有哪个大哪个小，我们为了全心大家同心同意的把一个跌倒的弟兄挽回过来，不管是那个觉得被人家得罪的人是跌倒的人呢，还是那个得罪别人是跌倒的人，我们真的要千方百计的用各样的智慧把这样一个跌倒人挽回过来，那神才是喜悦的，不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今天我们在在实际的肢体生活当中，我们有用这样耶稣的心意来面对得罪我们的人，或者我们来面对自己的跌倒、别人的跌倒，只有一颗心要挽回跌倒的人，这样的一种心吗？而那个时候讲到的教会后面几句话，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怎么样，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只要有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有没有？今天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捆绑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吗？是这样吗？是一群同心合一在神国度掌权范围里面神的儿女们同心祷告的时候，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你们要告诉教会，那个教会什么？那个教会就是神掌权，神在一群人当中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对于教会，我们今天对于神的国度，我们有很多的想法，跟世界上的学校、跟世界上的公司、跟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难怪今天有很多的人愿意相信耶稣，因为人讲的教会让他不敢踏进教会。我讲的还不是不信主的人，我讲的还是一些蛮敬虔的人。求主施恩怜悯，我们集体都祷告。